天我们又回到登山宝训系列，我们今天是第四讲啊，修补破碎的关系啊。我给后面的弟兄姐妹几秒钟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坐定。登山宝训我们今天已经到第四讲了，所以我们已经有三讲了，我们就知道登山宝训是记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这本书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写作的时候，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先写一段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平，然后再记载一段主耶稣呢有针对性的教导，然后再一段生平，再一段教导，如此反复了五次，然后最后记载到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所以马太福音里边总共有五大篇主耶稣的教导。那今天的那个登山宝训呢，是这五大篇教导的第一篇。那马太为什么花这么大的这么多的篇幅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的教导呢？他的目的也非常非常的明确。他这个教导呢，他这个目的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8章，就是最后的一章，最后的几节经文里边。他这样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对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别人来遵守，这就是为什么马太在马太福音里边花了很大的篇幅，他系统的准确的来记载了主耶稣的教导。这样的话，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呢就可以学到，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遵守，而且我们可以教导别人去遵守，是不是？这样主耶稣的吩咐就可以代代相传，代代遵守。所以我们要回到马太今天回到登山宝训的话，我们也是先从登山宝训的大环境看一下。登山宝训这个时候呢，主耶稣给登山宝训的时候，其实是主耶稣很受欢迎的一个时候。这时候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已经走遍了整个加利利这个地区，然后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边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来教训人。所以而且同时呢，他也医治了很多百姓的疾病，所以他当时的名气和人望就很盛，在叙利亚那一边耶稣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当时呢，从各地有很多的人都来跟随他。所以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幅画，就相当于那个景当时的情况一样。登山宝训里边主耶稣当时的听众有许多的人，这里边在讲说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你可以想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耶稣呢有两群的听众，对吧？有一群呢叫门徒，有另外一群呢叫许多其他的人。这些门徒呢，就是一些他已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他也决定要跟随耶稣的人。那另外一群许多其他的人呢，他们是一些中立的好奇的人，他们可能听说过主耶稣的神迹奇事，也可能呢看见过主耶稣的神迹奇事，甚至可能经历过主耶稣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对耶稣的真实的身份不确定，所以他们也没有决定要跟随耶稣。其实那个当时的听众哈，就跟我们现在在座的大家一样，我们中间有基督徒，也就信主的，也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你们来这里边也是很好奇，也是很感兴趣耶稣的教导和事工。那我们耶稣在给登山宝训的时候，其实他一方面呢是在对这些门徒来讲天国的一个子民应该怎样在世上为人处事，怎样的做一个在世上的生活标准。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在鼓励这些中立的人士们来更多的认识他，能够来跟随他。这就是登山宝训的大环境。那我们今天是第四讲，所以我们第四讲是建立在前三讲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快快的温习一下前三讲我们都讲了些什么。登山宝训里边第一讲是讲的登山宝训的概论，八福。 但是呢，是陈辉弟兄讲的，他的重点放在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怎样？天国是他们的。 OK， 都听到了。第二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这些蒙福的人，他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那上一周呢，卯辰弟兄就讲到了主耶稣如何成全律法。那我们今天就接着这个主耶稣成全律法呢，再接着往下讲今天的第四节。第四讲叫修补破碎的关系。那我们先回来看主耶稣的宣告。主耶稣这样宣告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告了之后呢，他又开始挑战在场的所有的人。他就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上一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要知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什么？是神的律法的守护者、教导者，他们是楷模，对吧？他们是道德的表范。说他们如果在主眼里都不能进天国，你可想而知，对当时的听众有多么大的冲击。那谁能进天国呢？那主耶稣呢，就之后呢，就用了六个对比做例子来阐述，从不同的层面来比较通俗的来讲，律法、义。进天国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不可杀人，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这个关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2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起。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到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们断能从那里出来。 OK， 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在你的话语面前，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主啊，真是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使孩子真的能成为你配得的出口。主啊，求你的灵，求你的圣言不受阻挡的能够留在我们中间。主啊，是听的讲的都在你的圣言里蒙益处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OK， 我们今天就一节一节的来看今天的经文。主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 OK， 不可杀人，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知道是十诫的第六诫。可是早在十诫之前呢，神就已经说过不可杀人。那是在挪亚和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神对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眼里边，每一个人，无论你的种族，无论你的年龄，无论你的性别，无论你的受教育的程度，或者说你成功的程度，在神眼里边都是一样的，都是神荣耀形象的携带者。所以人不可以杀人。那后来到了十诫的时候呢，神又再一次重复不可杀人。这是十诫中间的六诫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可杀人在中间是第六诫。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为奴，所以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叫属神的子民。当他们有新的身份的时候，神就给他们颁布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让他们能够做一个 做一个过一个人生和这个新的身份相称。这个颁布的律法呢，就是从神而来的道德伦理标准。那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十诫，十诫中的第六条就是不可杀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不可杀人在神眼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律法。其实这里边不可杀人，那杀人那两个字事实上是谋杀这两个字。谋杀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故意的谋害别人的性命，不可杀人是不可谋杀的意思。那后边主又接着说，你们听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可以理解的，杀人受审判。那十多年前我们一家有一个传道，他们家呢大概有四个小小的孩子，那我们当时我的孩子也小，所以我们经常一起来往，就常去他们家。他们家的那个冰箱上有一张纸，很整齐的写着家规，家规的下面呢一条一条清清楚楚的列着孩子可以懂的话，这是家规，列的清清楚楚的列在那儿，贴在冰箱上，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是家规。但在家规旁边有一个木质的小戒尺，这戒尺上写的爱的小手。 OK， 这是家规和惩戒，既有标准既有家规，就有维护家规的惩戒。律法也是一样，神给了我们标准，也给了我们维护这些标准的惩戒。你看凡杀人的必受审判，其实这句话在旧约里边说过好多次。如果我们看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犯了死罪故意杀人的，你们不可收取赎金待他赎命，因为他必被处死，杀人偿命。出埃及记里边这样说，若人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我的坛是什么？神的坛，神的坛是代表怜悯的地方。但是对于那些任意用诡计杀邻舍的人，神说他必当被处死。这是神的律法的标准和他的惩戒，这也是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理解。就因为他们是律法的教导者，所以他们的想法呢，他们的这个解读呢，也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也是当时以色列人对不可杀人这条律法的理解。那我们转眼看一下主耶稣的对这个不可杀人的解读是怎么讲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主耶稣这里边给了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叫动怒，第二叫骂弟兄是拉家，第三个叫骂弟兄是魔力。那我想动怒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拉家和魔力是什么意思。拉家这个意思的原文其实都已经失传了，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拉家呢，就是你吐痰的时候那个后边那个咳咳的声音，就是呸呸的那个声音。或者更多的人认为拉家呢，就是讲空空的，你这个人没头脑，你这人就是 sort of stupid、okay? 然后说骂弟兄是魔力呢，那个魔力的意思就是说愚蠢的意思，就是个 fool moron 这个意思。这三种说法呢，在这个魔力和拉家呢，这两个字本身自己的本身这个字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当时那个社会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表达人表达那个藐视，表达这个侮辱的一种这种语言上的表达形式。那在当时那个社会里边，人们对于在公共场合里边的尊严和体面是看得很重的，所以你骂别人拉家和魔力呢，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言语上的伤害。但是他那个严重的程度呢，又还没有到可以提出诉讼的这个严厉的程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三种情况主耶稣都说应该受惩戒。他的惩戒是什么呢？惩戒是受审判。这里受审判没有一个主词，受谁的审判，其实说这是受神的审判，公会的审断，地狱的火。这三样审判呢，这样三种责罚呢， 也是不同的形容，区别并不是很大。最大的是当你把这三种惩罚和不可谋杀的惩罚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心里边有一些恐惧，有一些恐慌。因为在主眼里边，动怒和骂人就等同于谋杀，动怒和骂人就等同于谋杀。所以我们不妨过来一样一样的看一看这个动怒和骂人，对不对？怒气，我们大家都有怒，喜怒哀乐。第二样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情绪，每个人都有怒，是一个人感情的一个表达。那 怒的现在的定义呢，我去查了查怒的定义是什么。怒的定义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他所看重的人或者事或者物受到了威胁，受到了触犯的时候，他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迸发出来的那种要去维护，要去捍卫，要去保护的那种强烈的感情能量。Tim Keller 说，怒是爱的一种形式。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当你爱一样事情的时候，爱一个人的时候，爱某一个物的时候，那个东西受到了触犯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捍卫它，这时候你心里就迸发出来那种感情，那叫怒。那我前两天刚刚真正的体会了一下什么是爱，是怒是爱的表达形式。那我呢，因为下午预约了带孩子去看牙齿，所以我时间排得刚好，所以我就回家的路上就有一些赶呢，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绿灯我右转，所以绿灯我右转是一个很正常的很顺利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绿灯右转的时候你得看人行，对不对？我要绿灯右转，但是如果人有人行的话，他们有优先权，他们可以先转，我必须等他们。那我开到绿灯的时候要右转的时候，那人行的灯亮了，我就停下来了。因为我心里急啊，所以我这个车头就过了那个线大概两三尺的样子。我车刚停下就听见外面一声怒吼，然后我说怎么回事，赶快看一看，就看见一位女士站在我车旁边，眼睛瞪着我，手挥舞着，嘴里说些什么，很激动的样子。我说没有搞错，我周围看了一下，哦，好像没有别人，就是我，那一定是冲着我是这样子，就很激动很生气的样子。那我看了看外边哈，这到底怎么了？其实我看一下我就可以了解七八分。这个女士呢，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她正推着一个婴儿车准备过马路。这个婴儿车不是小孩子坐的那个车，是那个平躺的，就是新生 baby 的那个车。她推着这个婴儿车怎么过马路？那我这个车过来了，虽然说停下来了，停过了线两三尺，就是多出来这两三尺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让她觉得这个车对她孩子的安危造成了威胁。然后他就怒了。所以你可以看他这时候怒呢，是一个人很正常的一种感情的发泄，对不对？那我坐在那儿，虽然他对我好，他对我吼了一下，但是 it's okay， 因为我也是做妈的，我可以理解，我不觉得他冒犯了我什么。相反的，我真是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我这开车没缘没故的一个妈妈，可能本来就很因为带小孩子就很 stressed， 又这么经历了一下这个怒气。所以人都会怒，怒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的情绪，但是怒有很多的因素可以被影响。很多的第一个我们就想的是个性，对不对？有的人他就比较那个比较易怒，脾气比较急，容易易怒啊。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脾气急容易怒，还是你脾气温和啊，看不出来你生气，看不出来你怒，你都会怒。我想在场的恐怕没有人没有怒过，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怒过？是不是陈哥是举手是说你没怒过？你怒过也 OK。 说个性是一个影响因素，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当你生气的时候啊，你更容易生气，对不对？当你累的时候你会不容易生气，或者说当你很焦虑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容易 get on your nerve， 就容易让你很就一下生气上火，就激动了。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有一个毛病，我饿了的时候我就上火，上的特别容易。所以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先做饭。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让我不开心的事情的话，我们都是吃完了饭咱们再说，那时候我的脾气，那时候我上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精神身体和精神状况确实对我们发不发怒有一些影响。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是这个导火索，是你为什么发怒，让你发怒，让你发怒的那个 trigger 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人他比较好胜，这个输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对于他来说常见的导火索。别的都好说，如果说有输的可能的话，你看他的火气就很容易上来。其实我们怒也是一种，既然是一种能量，既然是一种感情的话，它就有不同的表示方式。你要看这张表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我们温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悦，我们不满，我们生气，到后来那时候我们愤怒，我们恼怒，我们暴怒。这个过程中唯一你可以看到的趋势呢，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怒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失去的是什么？我们对我们的理智和情绪的控制。那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做出一些毁坏性的举动，或者是有毁坏性的冲动。所以箴言里面跟我们说什么？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真是这样子。但是我经常听到弟兄姊妹跟我说，说我这个怒不算什么，怒嘛大家都怒，我是易怒，神也发怒，所以我发发怒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说怒的话，一定要讲讲神的怒。 OK， 神真的发怒。旧约里边神多处的发怒，神比如说神对摩西发怒，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他做领袖的时候，摩西是推三阻四，哼哼唧唧的，神就对摩西发怒了。神也对以色列人发怒，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神供应他们吃的是玛纳，他们不满，他们抱怨，神发怒，对不对？神对所有恶人，做恶的人发怒，神也对不道德的行为发怒。在新约里边呢，神对主耶稣，主耶稣对也发怒。主耶稣在圣殿里边看见别人把圣殿当成了买卖的地方，主耶稣发怒，对吧？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发怒，法利赛人不怜悯他自己的同胞的时候，那枯干的手治愈了他们不能够接受的时候，就因为安息日的时候，他主耶稣恼怒。主耶稣甚至对他的门徒发怒，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发怒，因为他们不允许小孩子到他面前来。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也发怒，我们神发怒的导火索是什么？我们神发怒的导火索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不前不进和我们的抗拒真理，这是神的导火索。神是一个易怒的神吗？神这样向摩西宣告，耶和华神这样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的神有充足的理由来发怒，但他是不轻易的发怒。大卫总结的特别好，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来到神面前，他这样说，我向你，向神，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跟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但是我们回头想一下，神有足够的原因对我们有公义的清正的理由向我们发怒，但是神不轻易发怒，神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诸位在座的，包括我自己，经常发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发怒？我们是不是应该管理自己的怒气？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教导怎么管理怒气，这个比外边卖的那个 anger management 好很多。雅各书里面这样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你仔细看看我们怒什么，我们为什么怒，你会发现我们那个怒是不是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意？我们的那个怒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的那个怒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看法，为了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该不该怒？如果你的怒不能造就别人的话， 跟神的意没有关系的话，我们的怒气没有办法 成就神的意。那你说了，你说这里面说慢慢的怒，那慢慢的怒还是怒了，对不对？慢慢的怒一样是怒了，那我怒了怎么办呢？这里边说，以弗所里边说，以弗所书里边这么说，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对这个我们这个人哈，对别人的恶的这个选择性的记忆，这个强烈程度，我是深有感触。那我以前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小孩子玩，我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的时候啊？我老大，我大女儿那时候还小一点，他顺口就说了，记得，你打过我。我说的 ，Oh my， 这么多我做的对你好的事情你都不记得，我偶尔对你的亏欠你都记得哈。所以我们这里面说不可含怒到日怒，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时间长了，你以为你的气可以消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气不但不消，而且我们开始翻旧账来算别人的恶。我们越算我们心里越恼火，越算脾气越上来，等我们算到了要迸发的时候，我们就口不择言，我们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一些伤人后悔的事情。这边说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到了那样的进步地步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留了一个可以控告我们的机会。我觉得控制怒气，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教导就记载在这儿。哥林多前书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你知道为什么是最好的控制怒气的教导呢？当你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没有那么多怒，你也更不会轻易的发怒。真的是这样，不计算自己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那我们现在看完了怒的之后，我们就回来看一看我们的言语，对不对？我想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嘴里的话很有力量，我们可以帮助人，造就人，可以让他高兴。我们今天要想得，要想让谁不痛快的话，我们这个嘴里边可以藐视他，瞬间让他从高温一直掉到零下。我们可以用语言来重伤人，我们也可以用言语来杀人。所以我们言语有很大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被别人恶言恶语骂过吧？有没有没有被骂过的？没有。 OK， 那我们都骂过别人吧， right？ 我们也骂过别人吧。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在背后啊流言蜚语的讨论别人，这也算言语吧？虽然别人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但这个也说了吧。雅各书里面这么说，他说舌头，其实舌头是我们言语的一个出口。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来念？他说舌头在百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从最小的火能点的。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真的，你要回去看一看你每天说的话哈，有多少话是造就人的、帮助人的，有多少话呢是损人的、伤害人的。那我和卯成哥是多年的同事，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那好多年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就说我们有个约定，有些话我们不说，比如说我们不说抱怨的话， Don't complain， 圣经里面说不要抱怨， right？ 我们不说抱怨的话，我们 不八卦， OK， 我们不说闲话，我们也不说可怜自己的话， self pity 的话，我们这四样话不说。然后我们就试验了试验，我们大概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几天的一个小时，几天或者一个星期的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发现哈，一个很惊奇的话，我们俩没什么话说。 OK OK，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知道你这个生活中你这个话语里边到底有多少是帮助人的，有能够造就人的话，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实验。你要 be surprised， you'll be surprised 世界会有多么的安静。 然后我们就说了，哎呀，通常呢，我们这个话其实是很随心的，我们有时候说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就随意说了 big deal OK， 不要这么小心眼看，不是不要这样子嘛，对吧？我这个说话也是言者无心，但是他神就是看重我们的言语。为什么看重我们言语呢？因为我们的言语是我们心内心的一个写照，就是这样子。主耶稣在那个，在马太福音里边这样说，我们来大家一起念一念，念完了之后你有不同的感觉来。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怕不怕？句句都要交账，句句都要供出来。 OK， 如果我们这么清楚这些后果的话，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朋友们，检查你的心，管住你的嘴，不要用恶语来伤人，因为语言就是这么可怕，神就这么看重。 OK， 我们现在这个说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短短的做一个小结，我们来看一下律法，主耶稣和法利赛人不同的解读方式。因为我们看了一方面看了法利赛人的解释，我们也看了主耶稣的解读，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所以法利赛人看律法，他怎么看？他们看律法的字面，律法上说不可杀人，他们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道德标准，就是这样子。那主耶稣说什么？除了你身体上不能伤害别人的话，你不要动怒在态度上伤害人，你也不要恶言恶语在言语上伤害人。主耶稣读律法的时候，他是读的什么？他不是读的字句，他读的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呢，是希望我们从内心深处尊重每一个和我们一样携带着神荣耀形象的人。神呢，是愿意我们从内心深处跟别人建立一个健康和睦的关系。谋杀是什么？谋杀是一个关系破碎到极端的一个例子。如果不可谋杀，不可谋杀是神给我们的警戒，是神给我们道德伦理的下限。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下限当成上限，当成标准去用的时候，神律法的本意就被放了水了，就被稀释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转头一看说，哦，主耶稣的这个标准有点高。 OK， 态度上不能伤害，身体上不能伤害还可以啊，我们离他远点就好了，态度上不能伤害，言语上也不能说伤害，这个怎么办？我也做不到。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心想，哦 Oops， 怒也怒过了啊，骂人也骂完了，主啊我怎么办？然后下边几段经文呢，主耶稣就给我们用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怎么办。第一个比喻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来弟兄向你们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读了这个比喻了之后，第一个疑问是什么？到底是谁得罪了谁？不是很清楚吗？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主耶稣这里边说的是你，这上面的你就是也是我，你得罪了你的弟兄，可能是言语，可能是你的态度得罪了他。但是在这个比喻里边，这个为什么得罪和怎么得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把人已经得罪了，人家对你不满。 OK， 然后我们再看你是谁。你是一个在祭坛上献礼物的人啊，你是一个在神面前有敬虔行为的人。然后神对这样的人说什么？你马上停止献礼物，你去和弟兄和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哈，这个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在加利利湖边，那个献祭是要在哪儿献？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里边。这中间有80个 mile， 单程当时要走一两个星期。 那我去献祭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弟兄在在那个登山宝训这个山上，然后我说把它放下，然后走回去一个半星期，和好了之后再走回来，这个非常不现实的一件事情啊。这按我们现在的话怎么说呢？就好像我现在正跟诸位在这分享，对不对？啊，比如说军哥现在去迪拜出差了，哎，我正在跟你们分享呢，忽然想起来，我前两天不好意思得罪了我的丈夫。然后我现在对不起大家了，我要把我的麦克风放下，我现在要到直接赶往旧金山的机场，我买张机票到迪拜去跟他道歉。哎，你们等着我，我道歉完了之后我就回来接着来分享，对吧？听上去非常非常的不现实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跟说，主你急什么？我祭献完了也是好事啊，我献完了祭我马上就去还不行吗？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用这样的情况？主耶稣就在强调你和弟兄和好的这个急迫性，不能等，现在就放下，马上就去，而且是主动的去。其实你看看我们平常的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哈，看看我们的和我们家人，看看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工，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上的同事们，你多少时候你关心他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了解他的近况。你自己想一想，有多少人对你怀怨你知道？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关心别人，我们很忙，我们没有时间关心你，你怀不怀怨 so what。 第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人家对你怀怨？第二件事情呢，你知道了人家对你怀怨， 你有没有把它当回事？我们多少的时间呢就想你怀怨就怀怨嘛，慢慢你就好了，你有没有把你弟兄对你怀怨当回事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不对？有很多矛盾的时候，如果你不去处理，马上去处理，主动就去处理的话，它就会堆积，堆积时间长了，你个本来还和睦的关系就慢慢的走进了什么破碎的边缘。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放下一些宗教的仪式，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来操练你的信仰，你去主动的和弟兄和好，及时的和弟兄和好，当然弟兄里边也包括姐妹了。 OK， 我们现在回头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 更厉害。第二个例子说，主耶稣说你和你的对头的关系，他这样讲，他说的，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就下到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一样的，跟上一个比喻一模一样，我们还是问第一个问题，谁得罪了谁？谁得罪了谁？谁？我得罪了你？你得罪了，对，伊娃说，我就是这里边的你，得罪了你的对头。为什么？看上去是一桩民事案，大概是因为金钱的缘故，你欠了别人的钱，你不还，你也还不了，人家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没有希望的时候怎么办？把你告上法庭，为了是伸张正义，为了是伸张正义，对不对？然后呢，我想想呢，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被告上法庭过，有吗？没有哈，这种情况Jessica 阿姨在后边举了一下手，不多啊，只能说这种情况不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基本上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有过，吃没吃过罚单？警察叔叔给我们罚单，大家吃没吃过？吃过吗？这个是，所以你可以了解，当你被别人告了的时候，你一般有什么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你被别人告了，你就觉得你有理。你就觉得他是诬陷了你，你就觉得打到哪里去你都可以打赢，我就是要打这个官司，对不对？第二种情况是什么？你觉得自己好像理不是很充足，但是我心存侥幸，我一定要据理力争，我还是要打这个官司。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知道你根本就没理，你也没有理，到哪儿去你都肯定输，不管谁是审判官你都要输。这时候你怎样？主耶稣用的就是这个 情况，第三种情况。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打不赢官司的时候，当你亏欠了别人的时候，你怎样呢？你去跟他和好，而且这个和好呢，是不要到了法庭上再和好，在法庭之前求人家怜悯，求人家可怜你，能够 settle 了。到了法庭为什么就不行了？因为到了法庭审判官出来，有各方面的证据摆出来的时候，那就剩下的是什么？公事公办。公事公办剩下的就是惩罚。你就说了，你不觉得好奇吗？你说的主，你干嘛用这么一个个别的案例做比喻，在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事情？我们这么多的人，只有 Jessica 阿姨一个人有对头，为什么我们要听这样的比喻呢？ Right? 你举手了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边真是有声音，因为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每一个，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境况里边，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个境况里边，我们都有一个对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对头，他就是神自己。我们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对头。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天地宇宙吧，谁能否认神创造主的存在？神创造了万物，而且赐给了我们大家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拿到这个生命了之后，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我的生命我做主，对不对？我们干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放在我们的梦想里边，我们的前途里边，我们的享乐里边。我们唯独不做一件事，就是亲近神。圣经里面这么跟我们说，说从前，从前这是信主的人，我们与神隔绝，因行着恶，心里边与他为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神的敌人，因为我们拿了他的，我们欠了他的，我们也无法还清。我们的神是一个绝对公义的神，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有与他为敌的人，神的愤怒和审判必要临在他们身上。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约翰福音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就钉在这十字架上，他流了血舍身，要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了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可以免除神愤怒的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神愿意和你和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各位的朋友，圣经里边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在座的朋友，现在就是寻找的时候，现在就是相近的时候。真是巴不得我们各位，我们每一位都在这审判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你能跟神和好，你能来信耶稣，借着他来与神和好，能免去神的愤怒和审判。巴不得大家都能够寻找神，寻找神。千万不要再毫无指望的与神为敌，与神作对了。 今天呢，我们六节的经文，我们讲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两点 take home， 两点 take home。第一点，主耶稣和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听上去好像是主耶稣要我们的义多一点，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天国。实实上，主耶稣在强调我们的义的质量是什么？是什么义？文士和法利赛人想进天国，他们觉得他们懂啊，他们觉得他们明白律法，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很不错，他们很努力，他们有行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进天国。但天国是谁的天国？天国是神的天国。神的天国怎么进，谁来进，是神说了算，不对吗？圣经里面这么说，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文士和法利赛人不知道神的义，也不看重神的义，所以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得着义。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都是守法良民，我相信你们都觉得你们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品格，是不是也都觉得好人好报，将来我必有好处，将来进个天国也不是什么事儿？文士和法利赛人真的就是前车之鉴。信耶稣是唯一的路，信耶稣的人，神将拯救为衣，公义为袍，给他穿上。信耶稣的人穿的公义的袍子，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的公义，那个是神看重的，神看定的义。第二个 take home，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与神和好了， right？我们都信主了，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今天一路从不可杀人讲到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了，可这不是我们故事的终点，神给我们有其他的使命，对不对？不但是我们享受我们与神和好了，更是应了我们什么？我们能够在我们所有的关系里边能够成为神和平的使者，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使别人来归向神，能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的言语行为重要，我们的行事为人重要，我们能不能和别人有一个和睦健康的关系更加重要。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如果你用爱人如己作为你与人相处的准则的话，当你用爱人如己这样的态度去检查你的言语行为的时候，当你用爱人如己的态度去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身上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出神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才是真正吸引别人，能够影响别人，能够使人与神来和好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当你用爱人如己的爱去爱人的时候，就好像你站在，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就好像你站在高山之顶一样，那时候你是俯瞰，不可杀人已经并远远的超越了。我看到某晨在后边点头，我们大家能不能起来，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Chris 把 slides 换一下，
就在前面，在这儿。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鲜明你极大，
我请大家都跟我一起站起来。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 伤心或积累，或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世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伤心或积累，或胜利或思别，愿壮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世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结圈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都不能叫我，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请大家依然站立。
好，现在请凭信心领受从上边来的祝福。